我常常举啊，我在《入菩萨行》跟《金刚经》破空论讲，想想佛陀在世，婆罗门女是穷人，为什么他托钵一个月得两枚钱，供一盏油灯，行劫千佛都不能灭那盏油灯呢？那为什么我们供了很多油灯，我们的功德力不如他们呢？这要从法上去体会，因为藕益大师就告诉你，即向离向的布施，你才能够尽未来际利益广大无有穷尽的众生，利益无生顿号幻身之众生。一切法虽然是无生，但是众生是因和合而生起的，你菩萨不广结善缘，你还是没办法度众生的。所以除了要有福报之外，也要智慧，要智慧也要福报，有了福报有智慧，还要有悲心跟愿力，你这样子四个条件，你尽未来际啊，才能够利益无有穷尽的众生。所以我常常念普贤行愿品，讲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怨。他为什么普贤菩萨可以做得到这样？因为他悟入了空性。你悟不了空性的话，众生帮你，你就非常高兴啊，莲友鼓励你，你就很精进，师父给你一点好话鼓励你，爱语你就法喜充满，对，众生不理你了你就退道心了。为什么？你是有所求的。好，当然有时候点到为止，就不要讲太白了。好，再翻过来看62页破空论，看偈颂：忍寂般若离四相，三师六度亦复然，是故应生无住心，利益一切如幻众。他说忍不单单是忍耐而已，忍的当下要修般若空性，忍就是般若波罗蜜，而且要离开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四种的对立。不但忍入波罗蜜，布施六度万恒，每一个都应该朝这个目标去努力，这样子作为菩萨道的行者，才能够做到身心而无住，你才能够尽未来际利益一切广大无量无边如梦如幻的众生。接下来看65页，哦不对不起啊，到这里是一段，请大家看一下36好了，36页，请你也对一下35页，这个在35跟36，你会发现这一段里面呢，更衣正说啊非常的长，所以在无着菩萨35页的偈颂是从26颂到38颂，啊很长。那因为讲义的关系，我先把它打到前面。那为了解释长行文跟偈颂啊，然后呢，所以我也把36页有看到吗？第4罗舌大师翻译的。下面有26、27、28、29、30，有没有？我有打在左边，我把它缩小字体，是这是重复的，这样的话你就不用翻来翻去，而且某些偈颂呢所对应的段落是不太一样的。好，那所以讲到这里是一个段落，我们请看这个天亲菩萨的偈颂第26首，在36页。能忍于苦行，以苦行有善，彼福不可量，如是最胜意。27离我即会相，实无于苦恼，共乐有慈悲，如是苦行果。好，这是对着你右边的经文讲。能忍，这是指堪忍波罗蜜的功德力。苦行啊，苦行不但在佛教有，在外道本身也有。释迦牟尼佛在没有成佛之前，也去参访过苦行外道，他也曾经学过在雪山苦行。有一张图像是呢，我下次再带来给大家看，释迦牟尼佛的雪山苦行像，他做到瘦如柴骨。可是最后佛都觉得苦行并不能让我开悟，我虽然虐待我的身体啊，可是我心中的烦恼若不解决，我还是不能开悟的。所以佛陀呢，雪山苦行6年呢，他只吃呢麻跟麦还有喝水。可他发现呢，苦行不是中道，所以 外道也是有苦行，可是这里讲苦行，以苦行有善，把有善画起来，是有善根跟有善法。外道的人很喜欢苦行，乃至于你现在若去印度朝圣或看 DVD 或 VCD， 印度还是有苦行外道，因为他们认为人之所以苦是因为我们享受。那我这辈子呢不享受，虐待自己，譬如说吃得很少，穿得很少，然后把自己呢放在火里面烤，或者呢把自己呢全部埋在沙子里，只一个头然后呼吸。他觉得我虐待这个苦啊，虐待我的身体啊，这样我减少我的欲望，我将来可以升天。佛曾经呵斥他说这个因果是不符的。佛就跟他说，有苦行的人将来有升到天上，可是也有苦行的人呢堕落到地狱恶鬼出生啊，他们就答不出来了。所以佛告诉他，真正的苦行啊，不是在身跟口，而是在你的意念，你有没有真正净化你的善念。在般若经就讲得正清楚，你身虽没有苦行，可你的心念啊，正念与恶念交战，你可能够降服你的恶念，这个才叫真正的无上苦行。所以佛陀虽然在原始佛教叫弟子是修头陀行，头陀行就是三一一波，可是佛陀也告诉你，不可以因为你是头陀行，所以你炫耀自己你是最亲近的人，那这样子的话你的我执还是增长。头陀行到了大乘佛法的时候，他菩萨戒里面就说菩萨要知足要淡泊，而那你多的东西怎么办？利益广大的众生。所以这里讲菩萨为利一切众生，如是布施。好，所以重点是你苦行以后是在心地上苦，正念跟恶念交战，而且苦行以后要让你磨练你的习气而升起善根，而且心中要有善法，这个才是重点。这样子的话你的苦行啊才会有意义的，这样子的话你在山上闭关才会有意义的。彼福不可量，这里的彼福就是指前面苦行而升起的善根，这样的修行啊会产生无量无边的福德，它是最为殊胜的。为什么殊胜呢？它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善，善性故，善良的善，佛性的性，就是说一切的般若波罗蜜都以善心为本体，你苦行当中有升起善根，升起善法，升起善念，这个才能够让你到彼岸而解脱。第二个，苦行为什么能够有无量的功德呢？苦行能够帮助你悟入无我。所以我们常古大德说，病久方知身是苦啊，魔多烦使道心间。你病的时候你为什么很苦？因为你有我啊。但是假如你在病当中而修空观的话，那你产生的福德是无量无边的，所以苦行而帮你悟入无我，那个福德是不可思量的，这个才能够让你悟入最胜意。最胜意是指第一意的胜意地。所以我总结一下，这个偈颂里面，第一个能忍堪忍的功德，第二苦行是指你的意念苦行而不是身跟口，第三要有善根跟善法，这三个加起来是帮助你悟入第一义，最胜第一义波罗蜜的条件。接下来二十七颂，离我即慧相，实无余苦恼。那我们在修行要怎么样苦行当中悟入无我呢？就像佛陀一样，无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就会离于我相，离我顿号。而且国王在杀你，你不但不会后悔，也不起嗔心，然后你还发愿有大悲心，所以离慧相，嗔慧之相，所以实无余苦恼。你对你的心啊是真正不会有苦恼的，所以修般若波罗蜜的人啊，他会非常的欢喜。为什么呢？因为无我就没有受苦，没有嗔恨就没有苦恼。你有嗔恨就会跟别人结恶缘，有我你就会有面子。 因为你无我无嗔恨，所以共乐有慈悲。共乐呢，在无着菩萨的这个偈颂里面，26颂呢，在27颂是指有安乐大悲。所以这里安乐是指你跟众生都会共同的感到心安，而且有法乐，而且你会升起广大的大悲心。所以这样的苦行，如是苦行果，如是苦行顿号果，如是的苦行呢，与法相应，才能够证得无上的佛果。我最后一句再讲一下，如是顿号苦行顿号果，如是的苦行真正与法相应了，才能够呢证到无上的佛果。偈颂是很精简啊，所以我想说应该先介绍长行文教理，你再回来看，你才知道它是字字珠玑。接下来看第28颂，为不舍心起，修行极坚固，为忍波罗智，习彼能学心。为不舍心起，是说佛陀做500世的忍辱仙人，因此他500世呢为不舍心起，为了不要舍弃让你心起，起是动词，反过来为了不舍弃你常常升起菩提心，所以你近未来际都要很认真精进的修行，而且修行的心要非常的坚固，坚固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不坚固的话，代表你法的力量在你心中是不强的。佛他因为呢修行的心很菩提心很强，修行的道心很强，再加上他生生世世都坚固不动，所以为忍波罗智，当他在修忍辱波罗蜜的时候，可以跟般若波罗蜜的智慧相应。这里的智慧相应，若看注解的话，起码证到初地菩萨。在华严经十地里面，为忍波罗智，虽然有按照布施持戒忍辱，忍辱是排在第3地，但这里呢在无着跟世亲的著书里面是说，为忍波罗智是起码证到初地欢喜地的菩萨，因为他证悟了圣义地的教法。学彼能学心，彼就是前面遭了苦而不会退菩提心，这是非常重要的。就说你生生世世不舍弃，要常常帮助你怎么样升起菩提心。第二个，要生生世世很精进的修持。第三，你修持的这个道心啊要很坚固。这样子的话，你修6度波罗蜜，任何一度都可以跟般若波罗蜜的智慧相应，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好，所以叫习彼能学心。那因为他是证入了初地菩萨，所以他生生世世呢都不会碰到苦啊，而不会退转的。接下来看29颂，修行利众生，如是因当事，众生即事相，远离亦因之。30颂，假名即因事，如来离彼相，诸佛无彼二，以见实法故。在这里我有个字打错，最后一行诸佛无彼二，那个彼注音都是比较的比，这个应该是指彼此的彼，请你把那个比较的比划掉，是彼此的彼，因为我在按键的时候按错的。29，我们刚刚讲要学习什么，学习第一个修行的目的是要利益广大无量无边的众生。我们若修行主要只为自己，那很简单嘛，那我们可以享受一下嘛，干嘛那么用功呢，对不对？我自己对我好一点不是很好吗？但是你要知道，就算你对自己好一点，这辈子享受一点，来生当文武百官，来生可能呢又是俊男美女，可能你就迷失了，对不对？你可能就堕落了。所以你要想，修行的目的是为了要帮助一切的众生都成佛啊， 那一切的众生当然就报你最亲爱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不管他是佛教徒或非佛教徒，你为什么要常常要勉励自己我要精进的修持呢，而不要懈怠呢？目的是因为还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啊，都等待你去帮忙，这样子的话你才会找到真正修行的动力。假如修行只是为自己，那很简单嘛，对不对？你用功跟不用功谁会管你啊，诸佛菩萨也不会来惩罚你的。对，所以修行的目的是要利益广大的众生，如是因顿号应当要是，就是应该要常常清楚的明白，问自己我为什么要修行，是为了利益广大的众生而成佛。那利益众生有众生跟事相，众生即事相，远离一因之。修金刚般若波罗蜜的人，虽然利益广大的众生，可是应该远离众生之相。虽然在事相上我们不疲不厌勤六度万恨，但是也应该远离六度万恨的着相。好，所以叫众生即事相。好，众生你可以写 A， 事相是 B， 远离一因之，远离的对象就是远离 A 跟 B。那众生跟事相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下面三十颂假名即因事。众生是众缘和合而生的，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所以它是名字众假名而安立的，所以众生就是指假名，这个地方就是指众生了不可得，所以这是指人无我。在说般若空观里面有一个人无我跟法无我，众生跟假名是指人无我。事相众生，你想想看，你不要说外面的众生跟自己的众生，自己的众生也是四大假合地水火风合合而成的，色受想行识五音合合而成的，五音你真正去分析也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所以一切的法都是五蕴五音合合而成的，山河大地的人事物的一切森罗万象都是法无我。所以事相跟因事是指法无我。如来离彼相，离彼相请画起来，彼相是指什么？指前面的假名跟因事。简单的说，如来哦，在修般若空慧的时候，他是离开人无我跟法无我两种执着，所以下面一句说诸佛无彼二，诸佛是没有前面两种人无我跟法无我的对立。简单的讲就是诸佛没有众生跟事相的分别。另外一个，众生诸佛是没有一个能度的人跟所度的智慧，没有能所的差别，没有能所的二元对立，这个叫做诸佛无比二，这是第二层的意思。因为佛他了解人无我法无我，佛又了解一切的法都没有能我的人能我的对立，所以以见识法故，见就是指亲至证悟，证悟实相的本体，看到山河大地一切事实的真相。所以下面一段才会说须菩提，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须菩提，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为什么呢？因为诸佛无彼二，以自己亲证一切实法故。所以在西藏佛教里面很重视闭关，为什么？只有你亲证修持，你才能够从文字般若变观照般若，最后真正证入到实相般若。实相般若证入以后也有深浅，在最高的境界红教叫大圆满，它会成为一个红光身，就是整个身体化成彩虹而消失，这个就是亲证实相。在密法的话，那在中国的话，证实相的话，你可以按你的愿力发愿，让你的肉身不坏。像呢，六祖慧能大师，他就发愿啦，不是在他中国大陆，你就可以看到肉身不坏呀。为什么？他因为亲证实相， 正道什么呢？正道心无众生，三无差别，所有一切的境界都是由你心变现。既然你信心清净则生实相，所以你心清净一发愿，为了要让众生啊相信佛法，你就可以变成肉身不坏。在西藏也有肉身不坏的，好，比如说白教噶玛噶举的这个贡噶佛爷，他的肉身就在大陆西康8000公尺的贡噶山，现在肉身还不坏。我有他这张法照，所以我常常看到这些上师的时候，我都觉得哈，是这些善知识或中国历代祖师啊，我都觉得哎，我们真的是应该什么勇猛精进。第二个正实相在大圆满里面呢，会正红光身，身体我们现在讲物质变成能量不变的时候，它可以把自己地水火风完全转变成能量，最后变成光，最后变成彩虹，彩虹就消失了。那为了要让众生呢相信怎么办呢？它有过程，就正红光身的时候啊，可以身体啊，比如我们像我170公分，它可以缩缩缩缩缩缩缩缩缩缩缩到只像一只手臂这么小呀。为什么呢？以现在科学理解，我们人体70%是什么？水分嘛。水分蒸发的时候，它有能量，新的力量转变身体的所有的骨骼，最后变成光。然后他为了要让众生相信是真正的这个证入般若波罗蜜或证实相，他会只留下指甲跟头发，这就变成法舍利跟指甲舍利，就让你知道说佛法讲的是真实不虚的。那还有一些功夫考的呢，是连法舍利跟指甲呢通通都没有，然后呢就变成呢只看到彩虹，或是看到各种瑞相，然后甚至在看到呢上师或是善知识或大成就者饶身一变，就在虚空中为你说法。好，这是呢正在中国是正肉身不坏，在西藏呢是可以种大手印跟大圆满，最后变成红光身，或是变成也是肉身不坏。这是说明佛法是有它殊胜的地方。好，接下来看任二，佛说无需劝。刚才我们念过经文，就说佛要告诉你苦口婆心讲，释迦牟尼佛讲经讲到这个这些阶段，好，以我们后来分是讲到第14品离相即灭分，金刚般若波罗蜜最后是要离相发心，这是非常殊胜的教法，因为3世诸佛都是讲这个共通的教法，外道其他的宗教是没办法讲到这么高这么圆满的境界，可是有些人啊他还是不能够接受跟相信的，所以佛会劝你说，好，请看破空论65页，释迦牟尼佛对须菩提说，如来讲话是真语者，真就是不假，实语者就实实在在，有一分就讲一分，佛证悟到10分他就讲10分，他不会说证10分然后呢还有加一些修饰的语词讲100分，不会的，他是实语者，佛也不会说他证了10分然后呢又要讲3分，另外3个就7分就自己保留，像中国练武功秘籍一样自己留，不会，佛是实实在在的说。第3个，如语者，如不动，真如本性当中流露出来的如语者，不狂语者，佛绝对也不会狂妄，因为狂妄是大烦恼。不异于者，就是以前这么讲现在这么讲前后是相同的，释迦牟尼佛这么说十方一切诸佛讲的都一样，所以叫做不会不相同，所以叫不异于者。须菩提，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啊，我先白话翻译，须菩提，释迦牟尼佛所得的所得法，你可以刮胡，是指一切的教法都是无实无虚的。此法这里有2个解释，广义的说是指前面如来所得的一切法都无实无虚，第二个狭义的说此法就是指专指般若波罗蜜的教法是真实不虚的。请看偈颂，不伪无虚必当理，必当理非妄始终能具照，正法无实亦无虚，以是因缘因地性。他说佛讲的法是不虚假的也不虚伪的， 必当理，必定合乎实相的真理。非妄它不是假的，从始至终能具照具足照亮众生心性的功能，这叫具照。具足照亮众生心性的功能，正法，如来所亲自证悟的一切的佛法是无实亦无虚，因为是以上种种的因缘，作为佛弟子应该永远谛信，尽未来际呢，永远的相信。这里的谛信就包含两个条件，一个要信心，第二要恭敬心，这样子才能够做到身心性解，也才能够做到身解意趣。好，在这里还没有讲破空论之前，就会要说明，既然佛说他所证的一切法都是无实无虚的，那当然就可以给我们启发到南传、北传、藏传都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都是真实语的清净教法。那南传的人目的是要证阿罗汉，读法句经、清净道论或阿含经，可是南传的人因为自己的心量小，常常毁谤大乘非佛说，其实这是不好的。那同样的，我们学大乘佛法，看到金刚乘的教法，金刚乘的西藏佛教也是释迦牟尼佛所宣说的，所以真正通达的人应该呢，一切都要接受，一切都要相信。但是佛为什么会依众生的根性而说南传不同，南传、北传跟藏传的教法不同呢？第一，众生的善根不同；第二，福报不一样；第三，他的业障也不同；第四，每一个人啊，信心的力量啊也不强，所以他因为你的根性不同，所以讲不同的教法，不是佛偏心，也不是佛打妄语，而是不弃你的基因。在《妙法莲华经》里面呢，佛就曾经说，佛对阿罗汉讲，我过去有叫你修阿罗汉，不是佛打妄语，而是呢，我只是方便说。过去诸佛说法有两种说法，一个叫真实说，一个叫善巧方便的全说。实说跟全说，这是两种，有时候他会混在一起说。所以佛在法华经说，我不讲法华经，一直到我要灭度之前才讲法华经，是因为你们的根性福德因缘不够。一直跟我出家这么多年，佛讲经说法49年，一直到佛灭度前几年间，他才讲法华经，然后涅盘经，然后就入涅盘了。所以法华经是很殊胜的，一乘圆顿大法。所以佛亲自在法华会上说，你不可以讲佛，就说不真实语或狂妄语或是异语，不可以，这样会谤佛。佛从来都没有说过假话，只是因缘不成熟。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参考啊。假如我们现在大家知道嘛，很多现在科学科技对不对啊？问地球是什么，你想想看，假如对象不一样，假如小一个小朋友问你，爸爸妈妈，地球像什么，那你会怎么回答？地球啊，就像你每天拍那个皮球啊，圆圆的啦，你知道吗？那你说，请问你有虚妄吗？没有啊。对于这个小学生一二年级，他想知道的概念可能就只是圆嘛，对不对？哦，他就很满足了。哦，好吧，那地球就像我每天拍的一个皮球，圆圆的，对不对？那假如呢，是一个五六年级的学生或国中生问你说，哎，爸爸妈妈，请问地球是什么？你可能呢，会跟他呢，买一个地球仪给他看。地球上面呢有五大洲，有海洋，有高山，你会分析给他听，对不对？你会告诉他 detail 啊。假如是一个博士生研究生就问你，先生可以告诉我地球是什么吗？你可能会给他买一个什么地球力学整本书啊，英文本跟中文本叫他看，甚至你会买啊最好的 DVD Discovery 做的说我们的地球给他看，对不对？同样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答案不一样？不是你回答的不真诚，而是呢对方的根性不一样，你要答的目的不同。在小学生他想只知道的是什么，圆圆的就好。在国中生跟五六年级的学生，他可能知道地球有四大部洲，有高山，有海洋，有气流旋转就够了。 可是在一个博士生呢，他可能要知道有地心引力，有地球的力，地所谓地子的所谓各种的物理力学，对不对？同样的，你假想一下，佛为什么会动身，说的教法不同，为什么会说小乘、大乘跟金刚乘？那是因为众生的根性不同，所以我们都应该要地识，都应该要深信，而不要怀疑。第二个，不可以谤大乘佛法，更不可以谤金刚乘佛法。同样的，我们学大乘佛法的人也不可以去谤南传佛教，否则最后谤法的功德你是会堕阿鼻地狱的，而且你也同时谤诸佛的教法。第三，在妙法莲华经，佛也亲自说，若有众生真正真正他证了阿罗汉，一定会相信法华经。假如你不相信法华经而说你是阿罗汉，他说绝对没有这桩事。所以可见，从这个例子可以了解，真正证到阿罗汉无我的人呐、啊，无我的人呐、啊，他起码证到人无我嘛。他虽然对于法无我不一定究竟通达，可是他不会谤大乘佛法。这一点就可以知道说，假如你会谤大乘佛法，你不是真正的阿罗汉。乃至很多人现在，我觉得台湾也有很多宗教乱象。不论在家出家，动不动都用自己的宗教说啊，我要护法卫教，这个末法时代邪师说法速如恒河发，那你去关心他有没有我，有没有骄慢，会不会只执着自己一个人，会去谤其他很多人，那他也没证阿罗汉，对不对？我就曾经听过一位居士，某某居士，我想我也不用说，对，他就说他这辈子相信广清老和尚之外，其他人没有一个是正悟的。其实啊，他自己才是大魔王。为什么？你去读《大般若经》就知道，若有菩萨行到最后，自己只有看三千大千世界都不如法，只有自己是如法，其实自己是大我慢的大魔王，了解吗？所以我才会苦口婆心就劝你们，真的要多读《般若经》，读《大般若经》。对不对？金刚经是非常经典，可是它没有讲得很详尽。这些东西像摩示品跟不退转品，通通都在讲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都在讲大般若经里面。你多读了以后，你真正呢，就算你没开悟啊，你会有正法眼障，你的看法跟别人会不一样。你会能够分辨佛教徒里面，不论在家出家，哪些人讲的法是纯正的，哪些是纯正之外似是而非的，哪些人讲的根本是邪魔外道的佛法。所以佛才会很难过，说大家也知道这个故事啊，魔在世的时候说没有错啊，释迦牟尼佛你灭度以后呢，我魔子魔孙通通都出家，对不对啊？不管是在不在乎这个相，在家出家里面呢，都用魔子魔孙呢、啊。可是现在有个问题，假如我们自己不学习纯正的圆满教法，那是不是当我们的烦恼升起的时候，我们呢也愚痴的就变成了魔子魔孙呢，跟别人一起跑呢？举一个例子，多年前台湾有一个西藏的法王，对不对？来这边，那他显神通啊，对不对？他就手这样动一动啊，对不对？然后呢，那个石头真的就动了，哇，一窝蜂人就跟他讲。然后他说呢，我们传法的时候秘密的，因为这个教法是非常殊胜的，我还给你灌阿弥陀佛的甘露，你吃了当生无上大圆满。就那法会的人，通通都戴帽子，这样子，就真的谁都不在谁。那照相片呢，我看了，我真的都掉眼泪了。我常常想到中国祖师讲了一句话，众生是听骗不听劝啊。你苦口婆心劝他依佛的正法修戒定慧闻思修，人家说啊，你这个根本没有用的，我一个圆顿大法就成佛了，我一个咒呢我就即身成佛啊，你看你们这些出家师父度了那么多众生，你看我有神通啊，我就可以解释三世因果。其实假如要讲神通，外道神通比你强的多的是啊。那假如你真的能神通度众生，请问你自己干嘛还坐在这里轮回呢？这一句话就解决了。那你的表达、你的想法、你的知见，为什么还是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都这么强呢？所以我可以告诉你，魔要灭佛法的弟子，第一个呢，第一部经是楞严经，因为大家不念楞严咒，那魔就起舞了。第二个是波州三昧经，因为告诉你学佛的人念佛的人不要修般若，你就会着相，这样就入魔道了。 你念佛人，你还天天想要见佛，你可以发愿，但是你天天要想见佛，你见了佛，我跟你讲，全部都是魔。所以为什么在法灭际经里讲说，末法时代灭掉了第一部经是楞严经，现在很多人也都不念啊，不念啦。第二个，净土中的波州三昧经。所以我虽然弘扬净土，我不会只讲净土五经，净土有太多太多的经论啊，对不对？波州三昧经就是我的博士论文，不，硕士论文。我发愿就是要弘扬这部经，但是我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因缘讲这部经，因为讲这部经是会有很大的障碍的。接下来还有什么？佛要灭你的话，就告诉你般若经是假的，讲相似般若。所以佛也可以化身，在家出家，到处讲般若。那这样，这里有一个问题。那你说，师父，那越讲越复杂，那我末法时代怎么分辨呢？很简单，假如你碰到这位善知识，不论在家出家，不论呢是大乘佛法跟西藏佛教，你无法分辨的时候，我教你念大悲神咒，或念呢30万遍六字大明咒，你拜观世音菩萨，你总相信观世音菩萨吧？你告诉观世音菩萨，请你在禅定之中梦寐之际告诉我，我学的这个传承跟这个教法跟这个善知识是正法还邪法，观世音菩萨会在禅定跟梦中告诉你，这是我自己真实的经验。三世诸佛纵使魔再怎么厉害，他都敌不过诸佛菩萨的力量，佛的力量一定大过于魔。但是在我们末法时代的弟子呢，起码你要正邪真假要分得清楚，好，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判断的标准。或是你专拜阿弥陀佛也可以，拜阿弥陀佛，然后你对阿弥陀佛非常有信心，然后求阿弥陀佛梦中为你说法。然后呢，假如你的定功更深的话，不用在梦中，你在念佛的时候或打佛七的时候，就像波州三昧一样，佛就现前了，你就可以直接问他佛法。好，请看下面一段，看65页。论曰：若诸佛顿号离一切相顿号正法无性，世间以何种相故而让你相信呢？他说，偶一大师哈，他很了不起。他说，假如一切众生都听到啊，凡诸佛是离一切相、离一切想，就证到法本身是无性的，是空性的。那请问，我们看到世间这些山河大地的事出世间相，我们怎么判断让自己有正邪真假而相信呢？为了要断这个疑惑，所以他就说，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懂种了，此法无实无虚。下面你可以分段落，第一段，真就是不假。譬如世间的人，有些人为了名利，自己没有证到阿罗汉，说自己证阿罗汉，说自己不是菩萨再来的，这些都会虚伪之语。可是如来不会这样，如来自己证到无上的大菩提的时候，他才讲我是佛，是世尊，他讲话是负因果的，所以实在是无虚的。那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很多人会以佛教的佛牙或佛的舍利之名来求私人的名利，这个你要去分辨。同样的，很不幸，藏传佛教虽然很殊胜，但是也很多呢，也会以转世活佛认证的假名来欺骗众生。最近不是电视又有了吗？对不对？大家要有眼光啊，想一想。当然，我们也不用去毁谤他，他会种如是因得如是果，他自己会对自己的因果负责。所以我常常说，佛法是很公平的，你可以欺骗佛菩萨，你可以欺骗龙天护法，但是你骗了三千大千世界，但是你骗不了自己造的因果报应。魔他谤佛法，他最后他也是会堕地狱的。好，所以佛呢，当时在魔这样跟他说，他为了众生而感到掉眼泪，可是佛本身是如如不动，他又说了一段话，我的正法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你是没办法这个破坏的，三世诸佛的清净教法你是无法破坏的，法尔如是。但佛这是讲圣义地，佛呢在世俗地说，唯惜可怜的是我末法时代的弟子，不论出家在家弟子，若没有相信我的教法，不依文思修戒定慧而学的话，当然他就会误入歧途。佛就讲到这里而已。 所以误入歧途不是医生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呢走错路了。再看65页第二行，譬如世间人有些人非常贪婪，而且狡猾奸诈，虽然曾经获得神通，然后呢知道了，可是呢自己又失去了。当有人来问你说，哎呀师父啊，或是你大修行人啊，你有没有神通啊，你说有，我以前得过，这个是虚妄。所以这是以神通来诱惑众生。所以为什么佛在声闻力规定出家弟子在家徒弟绝对不可以现神通，我们中国佛教对这一段是非常坚持的。所以你只要用神通去找善知识，我很抱歉，我提醒你，你会觉得绝对 99% 一定都找的都是邪魔外道。接下来有些神通是自己证得，但是它会消失。所以在波州三昧经里面都有说，证到念佛三昧或是证到神通人不可以讲，只有两个情况可以讲，一，问你的善知识，二，跟你一起修持清净的正知正见的同参道友。第一个，问你的善知识目的是什么？是求印证。因为善知识他自己开悟或是走过这条路，念佛见过佛，他绝对有经验的。第二个，讲你的同参道友是相互勉励。在波州三昧经里面说，若有人证到阿弥陀佛，证到念佛三昧而广为说我已经见过阿弥陀佛，他有大魔障。为什么呢？因为魔会嫉妒他或障碍他。第二，自己证了一点点，他功夫有会退的，有些功夫是证了以后你不继续保持是会退的。那你退了以后呢，人家问你说你又得，所以你呀、你现在没有得，虽然是过去得，你现在没有得，你达得，你还是大妄语，大妄语的结果是堕阿鼻地狱。第三个，波州三昧经有说，为什么不可以讲呢？为了呢让正法而清净永住。好，不可以以神通或明文力养诱惑众生。最后一行65页，如来就不同，他证到大菩提，有广大的神通，他从来呢不会打妄语，也不会乱现神通，甚至他度众生永远不会退失故，如者当礼。第三个翻过来，就像世间人66页，有人修得四禅，心暂时不生，相总同即灭，便人家说我已经证得大涅槃。有很多人也是这样，这个是代表什么？教法不通达。第二，没有善知识引导，这种人他虽然很认真的修禅定，很拼命的念咒，结果他身心里面呢正神妄念不起，还做到身心都空无了不可得，哦，他就以为自己证了阿罗汉果了。这是啊，他教法不通达。第二，没有遇到善知识真正点他，所以这叫名不当理。如来不同，如来过去现在诸佛的如来都一定有善知识教他。所以听好，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呢，讲善知识是很重要的。当然了哈，我很惭愧，我虽然是法师，我也勉励我自己，充实我自己，成为一个好的善知识，但是我不会以西藏上师的角色来教你们或要求你们。但是老实跟各位说，学习佛法不是自己看书就可以开悟的，拜善知识很重要。我自己在显教跟密教都有很好很好的老师教我，善知识啊是很重要的。华严经讲，佛法无人说，虽会不能解啊。很多佛法的部分不是只是文字，它后面还有修行的关键，还有实相，这个是你要真正以弟子的身份向密勒日巴去拜他的上师马尔巴，你才会感得善知识啊来教你的。我常常说，很多人都会说奇怪，师父我怎么都找不到马尔巴这样的大善知识呢？我会反问你，你自己有没有密勒日巴这样的根性啊？你有没有密勒日巴这样耐磨的个性啊？你有没有密勒日巴真正为了求法而可以舍身的心啊？假如你有，我告诉你，诸佛菩萨有神通力，他一定会千百亿化身，一定会再选一个你最有信心清净的善知识来教你。我个人自身 不要说过去式，这一生出家学佛到现在也都快18年，我在教小学老师，我就开始很认真学习佛法，我常常求佛菩萨让我生生世世在在处处永远不离十方一切的诸佛菩萨，而且我遇到都是要亲近正知正见的善知识，常常因为这样发愿，所以我可以感到真正的善知识来教我。而且我可以告诉各位，我真实分享，假如你遇到邪魔外道或是不是善知识的时候，你心中正法会升起，你会觉得那个怪怪的，这个是邪魔外道，你自己有自信的自信佛性啊，会啊保护你，佛菩萨也有大悲愿力会摄受你，这样的话你生生世世才不会走错路而变成外道种性啊。所以自己对佛要有真正的信心跟恭敬心。第二，要天天发愿，愿不是只有念一遍就好了，你要让你的愿力像普贤菩萨一样念念相续无有间断，那你走到哪里魔也未能够成为你逆增上缘的善知识，你遇到了外道你也能分辨，你遇到了外道你还会知道说，哎呀我不要走那条错的路，这个才叫做真正的有善知识。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讲到66页第三行，下一次从不狂愚者非是幻妄开始讲起。虽然这几句话大家都会念，如来是真愚者、实愚者、如愚者、不狂愚者、不异愚者，总而言之，好，做个结纳，我们要勉励我们自己，我们讲话也要真实，真语、实语、如语，不可以狂妄，不可以前后不相同，这样你口业才清净。第二，对于佛来讲，我们要相信佛是有真正的信心跟恭敬心，你这样子的话，对于佛的教法才能够呢悟入到他的实相离体。好，今天就讲经讲到这里。